大家听得见吗？可以哈。那个帐篷是要录音还是怎么样？需要？
已经打开了。
已经打开了，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同在网上来敬拜，我们可以同来聚会，也谢谢太妍的领事。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认识上帝的荣耀。我想我们还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读三段的经文啊，读三段的经文。那么第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那么神的话是这样子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是第一段的经文。那么第二段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5到11节。那么保罗这样子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得荣耀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第三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5章第11节到第14节，这是约翰所看见的。他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底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我们读经暂时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是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聚集。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大，当受大赞美。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说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满心的感谢、满心的颂赞都归给你。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同聚集。我们就愿意来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巴不得主我们你此刻向我们说话，我们好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得以遇见你，得以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真是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向你交托，圣愿主你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也真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就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回想了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那么大概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哪些的题目？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在去年大约从3月开始的时候。那么，我记得3月份，谈到的事情是怎么样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信靠上帝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其实谈过一次神的荣耀，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在这个摩西求神显出他荣耀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我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个题目是我要看见。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得安息。我们谈到了天堂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谈到做主门徒， 谈到意向、呼召、使命，做神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也谈到了一个题目是，我们的神有的时候太小了，其实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够的。那么前两次我们谈到神的应许，那么我总觉得说在疫情当中的时候，那么这段时间福音的朋友总是比较少，其实我们或许可以多思想一些更多神学性的内容。那么我下一次准备跟弟兄们一起分享的是神的拣选跟神的预定，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一同再回到神的荣耀的这一个题目。那么为什么回到这个题目呢？其实我总觉得认识神的伟大，看见神的美丽，明白神的荣耀，也对神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有清楚的认识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们一生跟随主的关键，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想到说，圣经上面讲到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往前行，乃是因为我们看见主的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他是何等样的爱我们。而正因为如此，在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惧怕。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动摇。因此，清楚地认识神、神的荣耀、神的信实、神的慈爱，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是1983年信主的。那么信主了以后呢，就来到了美国。那么我记得在大概85、86到90年之间，其实每年的暑假我都尽可能去参加使者的夏令会。那当时使者夏令会的讲员常常是唐崇荣牧师。那我还记得有一年，大约大概是88年、89年的时候，有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那么其实那个聚会讲什么东西我已经都不记得了，但是我有一个很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我遇见了上帝。那么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神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见神的荣耀，让我看见神的伟大，让我看见神的美丽。而在那个时刻，我还记得我心里面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臣服在神面前，然后我向神说，我认定你，而且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所以看见神的荣耀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经文里面一同来思想什么是荣耀，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总是说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是神缺少荣耀吗？而当人归荣耀给神的时候，神的荣耀真的就加增了吗？神曾经，主曾经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么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也是如此吗？然后我们要谈到耶稣乃是荣耀的主，乃是荣耀的王，而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显明出来。那么最后我们一同要来思想的是，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使神得着当得的荣耀。那么这几个事情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那么在谈荣耀之前，其实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些信经信条的话，你就知道在 Westminster 的那个要理问答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过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生活周遭许许多的事情忙碌，但是我们仍然要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目的在 Westminster 要理问答里面所提到的事情，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乃是在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那换句话说，荣耀神其实应当是我们一生的 priority， 我们的第一个 priority。 而以神为乐其实乃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可以享受 与神的同在，我们可以以神为我们的喜乐，以至于当我们心中有许多的难处，当我们心中有许多的艰难，在环境给我们许多痛苦的时候，我们没有忧心，我们仍然可以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一生与我们，我们的一生他与我们同行。我们先来看的是荣耀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荣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非常之多，在旧约里面总共出现148次。那么在旧约里面，这个词常常与能力一起出现，神的荣耀与能力，有的时候与庄严与威严一起出现，或者有的时候讲到神的荣耀和恩惠，所以有许多的字是与荣耀这个字一起出现。如果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摩西曾经写了一个颂词，讲到神的能力，所以他讲到说，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英文讲说 Majestic in holiness, awesome in glory, working wonders。 神的荣耀是何等样的 awesome、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去餐厅里面、吃饭，这个 waiter 问你说你来过没有，你说我来过了，以前来过，他说 awesome。 我记得一些人讲说 awesome 这个字是 quite commonly used 在美国的 culture, everything is awesome, OK, 但是真正当我们去思想神的荣耀的时候，真正 awesome 的乃是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讲到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手段这个词我们常讲说，不是在中文里面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字，但其实那个手段那个字，它的原意就是神的作为。换句话说，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神的作为。换句话说，神的荣耀在宇宙当中，在创造当中彰显出来。那么其实神的荣耀彰显在许许多的地方，在深海中有许许多多奇妙的生物，其实仍然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的，在荒山野岭之中，在沙漠之中，在许许多的地方，其实神创造了许多的东西，人未曾看见，但是神自己满心的喜乐，神宝贝这些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些都述说他的荣耀，都传扬他的作为。据说诗篇二十九篇第一到二节讲到说，你们要将能力荣耀归给耶和华，要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那么这个话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讲到把耶和华的名字，把耶和华的名声跟荣耀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是荣耀这个词其实里面一部分的含义。诗篇115篇第一节讲到说，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为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不当窃取神的荣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那么如果当然先知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那如果说我们到看到新约，新约里面我们大概最熟悉的经文，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主导文，在结尾的时候就讲到说，愿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么就把荣耀归给父神。那么其实也许你会记得说，在新约里面这个主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那如果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去描述这个神迹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神迹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于是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天而来的时候，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他放弃了他在天上所有一切的荣耀，他来到世上。当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与旁人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人，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么但是当他在行神迹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他自己的荣耀在那个神迹上面就显现出来。所以当主行神迹的时候，在他所行的神迹里面，于是人可以看见他的身份，人可以看见他的地位，人可以看见他的尊贵，人可以看见他的能力。在另外的一个例子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如果你记得这个例子，就是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那个例子里面，主把 叫人把那个坟墓的石头挪开。当主这样说的时候，马大说了一句话，说主啊，这个拉撒路现在必定是臭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然后主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跟慕道的朋友，我们讲说，其实虽然我们一般人讲说眼见为信好像是一个实证主义是很好的，但是在信仰上面的这件事情上面，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其实是因信我们得见，不是 seeing is believing， 而是 believing is seeing。 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么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无数的次数讲到神的荣耀，譬如说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更不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譬如说启示录第五章里面讲到的，那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与颂赞。那么这个一般人把它称为七重的颂赞，七是那个完全的数字，那被杀的羔羊得着那个全备的荣耀跟颂赞。那么有这么多的经文谈到荣耀，那么到底荣耀是什么意思？那么其实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许多诗歌里面也都有荣耀这个字，但是其实我们若是不留意，就很容易让荣耀这个字就过去了。那么到底荣耀是什么意思？那么当我们想到荣耀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大概是一个光辉灿烂，好像正午的一个日头照着我们睁不开眼睛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么的确荣耀是带着这个含义在里面的。那么荣耀的一个含义，其实第一个含义就是光辉的这个内涵。所以当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其实讲到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讲到说，神的荣耀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当我们看见那复活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刚读过去，讲到道成了肉身，行走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实约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当然可能是当然是已经看过复活的主，但是约翰他们可能会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八节中间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们称作为变相山 Transfiguration， 在变相山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圣经里面记载，主曾经带了彼得，带了约翰，带了这个雅各上了一座高山，那个山是哪个山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的荣耀显现出来，耶稣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然后圣经讲说他的衣裳洁白如光。所以神学家讲说，那一刻其实是神的荣耀，或者说神的神性 burst out， 并发出来，闪耀出来，从耶稣基督的人性里面闪耀出神的荣耀，神的光辉。所以约翰或许因此记得所写下来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那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如果看彼得，彼得曾经有这样子记述，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六节里面曾经讲到说，我们所传的不是虚假捏造的话，我们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说我们是 eyewitnesses of his majesty， 我们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变相山上面那个经历，其实给使徒们、给门徒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当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记得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面讲到说，其实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日月光照的，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乃是神的荣耀光照，而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黑暗存在的。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说我们需要睡眠啊，你如果白天都是全天都是荣耀都是光， I'm going to sleep。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而有一天我们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是与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明白，我们也很难想象，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荣耀要满了全地，那么那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说荣耀的第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讲到荣耀第一个概念是那个神的光辉、神的灿烂、神的荣耀，而有一天这个荣耀满了全地。那荣耀的第二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荣耀的第二个概念其实就讲到荣耀本的那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一个 是所谓重量，是 weight， 是重量的意思，或者说分量或者是重量。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段话大概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含义，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不太记得有没有把它列出来，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的地方，那这一段话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乃是在说，虽然我们遭遇许多的艰难，虽然我们遭遇许多的患难，但是我们不丧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外表虽然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宝贝，但是我里面我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然后保罗做了一个对比，他做了一个形容，他说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楚都是至暂至轻，它是一个 light and momentary， 它是很轻的，而且它是暂时的。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楚不过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但是有一天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所谓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重量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就是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当 John Piper 在讲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这里面的第一个概念，在讲 weight， 在讲重量，在讲分量的时候，它里面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神是伟大的，神是庄严的，神是有威荣的，神是有威严的。这是 the greatness of God， 神就是这么样的 伟大。他创造宇宙万有，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当我们现在最终的时候，他差他的爱子来拯救我们。那么神就是这么样伟大的一位神，在他有全然的智慧，在他有全然的能力，他有全然的美丽，这个是他的本性。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伟大。那么第二个讲到的其实是在这个 weight 这个含义里面，在重量这个含义里面讲到第二个是讲到神的美丽。其实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 讲到大卫的祷告，说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那如果你去看英文，那个荣美那个字就是 beauty， 然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那么是大卫的祈求，大卫盼望能够常常见到上帝的荣美，他愿意常常在神的面前等候，他愿意常常在神的面前遇见他。那么第三个这个 wait 里面的概念呢，其实有价值的含义在里面，就是 worth， 就是 worth， 英文讲说 worth， 配得，有的时候我们讲说配得，或者说它的价值是讲到说神本身是最贵重的，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讲到宝贝，神是那个最宝贵的，是人应当以他为最尊贵的。所以也因此在我们刚刚唱我们刚刚读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讲到那个七重的颂赞，他配得这七重的颂赞。而讲到这个重量的时候，讲到神的配得，讲到神的价值。然后在这个神的重量里面还最后的概念，就是讲到说神本性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真的是需要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慈悲怜悯，他的信实。那么他这一切的本性，他是能力，他是智慧，他是真理的本体。那么这一切是我们需要看见的。我们若是明白神是如此的一位神，我们也若是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爱我，其实我们一生我们都不会要偏离他，因为他就是那么样子的宝贵。所以除掉光辉，除掉重量这个概念以外，其实还有第三个部分的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名声 fame， 或者说我们讲说 honor，尊敬，或者说讲到称赞。那么今天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很多人都知道是 Super Bowl。Today is the Super Bowl day。今天是 NFL 的 Super Bowl 的最重要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我们一般讲，如果说我还记得我以前值班的时候，值班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人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跟朋友在家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卖电视卖得很好的，因为大家都买那个最大电视，因为要做什么，因为在家里看 Super Bowl。那今年是谁跟谁比赛呢？今年是这个 Kansas City 的 Chiefs 跟这个Tampa Bay 的Buccaneers 酋长队对上海盗队的比赛。那么是当今两位最伟大的四分卫，两个最好的 quarterbacks 的对决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个是这个Tom Bradley 是吧？是原本 New England Patriots 的那个，他已经得了好几次的MVP， 那么跟去年得到 MVP 的 quarterback 两个人要对决。但是今天晚上只有一队会得着那个荣耀，只有一个队会得着荣耀。那么这个荣耀的概念呢，其实建于所有的 sports。我们如果看所有的 sports， 不管是 NBA， 不管是 Olympic， 你所有的 sports 或者是所有的 entertainment， 所有的娱乐界 ，Grammy Awards， American Music Awards， Oscar， 这些所有的中国人的话，台湾的话有金马奖，有金钟奖，好像中国是金鸡奖，有很多的金奖。那么这些东西，让人可以得着荣耀。那我们讲学术界的 Nobel Prize， 有很多的 Prize， 有很多的 Awards， 新闻界有普利兹奖。但是在所有的这一类的颁奖典礼里面，你会看到那个 Glory， 那个荣耀赐给了那一个得奖的人。而当得奖的人上台的时候，他会讲一句话，他说 I'm so honored， I'm so honored。在这个荣耀的概念里面，其实讲到就是 譬如说我们讲是 standing ovation， 我们大家站起来为他鼓掌。我们讲到说有的这个奥斯卡有终身成就奖，很多的各个学界，我们自己的学会里面有所谓的终身成就奖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s， 那么有这些许多的奖，但是这些奖里面我们会看到人因为他的努力，人因为他的天分，人因为神所赐给他的恩赐，然后人可以得着名声，人可以得着别人的称赞，可以得着别人的颂赞，可以得着别人的尊敬。那么这样子我们讲到说这个是荣耀在这一方面的概念。那么如果你去看诗篇第113篇，那么安迪上一次带诗的时候曾经选了这首诗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所以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就像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把神的名声跟神的荣耀连带在一起。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其实讲的说，从白天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从白天到日落，从白天到晚上，或者从东方到西方，你可以从时间上面来看，你可以从空间上面来看，神的荣耀，神的名是配得赞美的，他的荣耀高过诸天。那么这是这一段话的经文的意思，而这一段话经文就把神的名字跟神，或者说更准确一点讲，可能讲说神的名称，名声，神的名声跟神的荣耀就做了一个连结。那么换句话说，当神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当神的名被传扬的时候，当神的名被赞美的时候，神就得到他的荣耀。那么但是有的人可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神好像很喜欢别人称赞他，为什么神好像总是愿意得着许多的荣耀，有的人说好像神不太有安全感，或者神好像缺少荣耀，或者神好像有一点自恋的倾向啊。那为什么他总是需要别人来肯定他？那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听唐崇荣讲道的时候，我记得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我们手上拿了一个镜子，然后我们把它向着太阳，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把一些光辉要归给太阳，那我们这样子做法会增加太阳任何的光辉吗？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面，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神已经有100%的荣耀，其实神不用我们加添他什么荣耀，因为他是完美的那一位。我们说没有完美是一个是 perfect is perfec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ore perfect, 没有所谓更加完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因为神是完美的，而神的光辉是100%的光辉，神的光辉是永存的，神的光辉是 intrinsic, 他从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变相山的时候，耶稣的光辉从里面并射出来，那样子的一个光辉，那么如同太阳一样，太阳是那个荣耀的本体，太阳的光是他自有的。那么月亮却不太一样，月亮的光辉是反射出来的，一个 reflection, 它两者有基本上面的不同。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人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讲到人的荣耀多是来自人的努力，人的学习，人的天分，但是这些荣耀其实是来自于后天的学习。最近上个月那个 NBA 里面的那个Stephen Curry NBA 里面最佳的射手，我记得看到一个新闻，他有一天一场得了62分，当然那不是最高的，这个 Kobe 得过80多分的，对不对？但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在差不多那个时候，这个新闻里面讲到说，他有一天在练习的时候啊，他连续投进了105个三分球。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投三分球何等样的困难，但是他 连续投了105个三分球，在练习的时候。那么他的荣耀，我们说他改变了 NBA 的球赛，因为他那个三分球的投法是匪夷所思的，但是他的努力，他的学习，他所摆进去他一切的时间，以至于他今天可以成为一个 MVP， 他可以，大家都很佩服他，年轻人都要学习他。那么这样子的荣耀是人所加给他的荣耀，但是这样子的荣耀我们也必须说他不过是暂时的，如同人的美貌，如同人的力量，他总有衰败的时候，而美貌有一天是会过去的，力量有一天是会衰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就是神的荣耀是永不会失去的，因为神的荣耀，有人说荣耀之于上帝就好像蓝色之于天空，就好像热之于火，那个是一个 intrinsic， 那个是他本来所带有的。所以神的荣耀其实不是来自于人，神的荣耀不是外来的，神本身就是那么样子的美丽，神本身就是那么荣耀，荣耀那么样圣洁，那么样子的味道。虽然说是如此，但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仍然是应当的，因为那是神所当得的。这个就是诗篇115篇第一到二节讲到说，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为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所以我跟大家讲过说，我喜欢林书豪，我们说他是华人之光。那么其实佩服林书豪，林书豪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但是不但佩服林书豪，你还要必须要佩服他的父母。那不但是他的父母愿意放手让他儿子去追求他的篮球梦，这个中国人大概是不太会让儿子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多是他们对他们孩子的教导，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当林书豪打球打得很好的时候，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总是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并且称赞他队友对他的帮助。那么在 NBA 这样子一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他能够洁身自爱，那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能够不惧畏惧人的看法，或者别人贬损他，觉得他不行，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畏惧，因为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他是被神所爱的，他有那样子的一个，我们说那样子的一个 identity， 因此他站立的非常的稳。那他随时都在传福音，所以对一个年轻人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记得在大概两年前，有机会在这个感恩节分享的时候，我曾经引用了一个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17节的那个经文，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英文讲的 Father of all lights， 就是从那个荣耀的父那里降下来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生命里面所领受的，都是从上头那个荣耀的天父那里降下来。所以最近几年，每年到了 Thanksgiving， 我就提醒我的两个儿子，我说 He is the source， 我以前提过了 ，He is the source of all good things， of all the blessings， 神是我们的所得所有的祝福的那个终极的源头。那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需要有许多的 resources， 所以美国人讲究 connections， 讲究网路，人际的网路，讲究人际的关系，怎么样 build up networks， 怎么样 collaborate with others。 但是至终最重要的事情是记得，虽然我们有许多的 resources， 我们有许多的资源，但是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真正得福的那个源头至终是来自于神，乃是因为他的慈爱，乃是因为他的怜悯。所以我们跟他刚刚讲到说，要因为他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他的名下，那个慈爱跟诚实英文讲说 love and faithfulness， 就是因为神的慈爱，是因为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得福，因此我们也当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这是他所配的。那么我上次在姚敏上次讲到工作之后有一个分享，我提到一个事情，提到的事情就讲到是 Philip Yancey。 Philip Yancey 这个作家曾经写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叫做 The Open Windows，中文有翻译的本叫做《尴尬的上帝》，这个翻译的稍微不太一样。那他讲了巴哈的故事。我们知道巴哈人称他做西方音乐之父。Philip Yancey 讲到说，唯一的一个音乐家，在他死了250年之后，《时代》杂志有一天把他当作封面。那么他音乐方面成就自然无容置疑，很多人认为说他就是顶尖最好，胜过贝多芬，胜过所有其他的音乐家的那一位。那么他是一位基督徒，他是一个 Lutheran， 他是一个信义宗的基督徒。那么他曾经 讲过说他作曲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跟神的喜悦。所以 Philip Yancey 讲说他作曲手稿的起头，他一定标注两个英文字叫做 JJ， 那意思是说，拉丁文的意思是说求耶稣帮助我。然后做落款的时候他会写下 SDG， 这叫 Soli Deo Gloria， 意思就是说荣耀单单归于上帝。我每次 我第一次读到 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美了，因为这是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每一天的起头，我们就应当说，神啊，这个日子求你帮助我。然后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说谢谢主。若我们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求神宽恕；若我们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我们说荣耀单单归于天父，单单归于上帝。我们家老大的儿子他喜欢音乐，他自己也做一些 composing， 但是他做的是这种所谓的 electronic music。 其实 我并不是那么 appreciate 他那些 music， 但是我跟他提过一个事情，我说 hey， 我说 take 这个巴哈的这个生活的态度跟他 的这个对人生的看法，把这些所有不论你做什么事情，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那么这个求耶稣帮助，然后荣耀单单归于上帝，其实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座右铭。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夺取神的荣耀。当神赐给我们能力，当神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荣耀，或者有工作的机会，或者有升迁的机会，有各样的机会，当神赐给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的时候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努力所得着的。但是要记得神的话说，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为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因为我们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一切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父神那里来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也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4节，主有一次指责法利赛人，指责犹太人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那么这个荣耀的含义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honor， 尊崇称赞的意思。你们彼此互相的称赞，却不求从神独一神来的称赞，你们怎么能够信我呢？那换句话说，讲到说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乃是得着神的称赞，而不是得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或者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身边的人的嘉许，或者称赞，或者赞美。那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得着神的称许。所以我们以前讲过 The audience of one， 就是那一位是我们所在意的，我们需要在意 神怎么说，神怎么看。那么在我们人生的舞台里面，我们有许许多的观众，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在乎的观众其实只有一位，那神的称许，神的赞赏是唯一有永恒价值的。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努力服事神，服事弟兄姐妹，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所求的不是从人来的荣耀，我们求神有一天在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可以说我们是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就可以心满意足。那么在下面一个事情我们提到是耶稣乃是荣耀的君王，那么耶稣乃是荣耀的君王。如果你看诗篇，我已经不太记得，但是诗篇24篇吧，讲到说荣耀的王，荣耀的王要进来。我翻一下哈，原来没有特别想讲，不过诗篇第24篇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荣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我们讲到说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预言耶稣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事情。那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2章，当主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后，后来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从天而来，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的样式，他的原本的那个极大的荣耀已经隐藏起来，而很快神要恢复耶稣基督的荣耀。那其实我们都会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读的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天使天兵赞美神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讲到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的时候，其实讲到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会让人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神学家问一个问题，说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大概都会想说，他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但是你如果去看有的解经的书，像 Campbell Morgan 这个解经家曾经讲到，他说，虽然耶稣来的目的是拯救罪人，但是他心中所最热切的盼望其实是上帝的荣耀，其实是上帝的荣耀。那么所以我好像给大家列出来，约翰福音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是主去到克西马尼园之前的那个祷告。我想很多人都熟悉约翰福音第17章，是圣经里面，是新约里面记载到主最长的祷告。那这段话其实也被称作为大祭司的祷告，或者也被称作为真正的主导文。那我们平常所读的主导文其实是门徒到耶稣面前请耶稣教门徒怎么样祷告，所以于是耶稣教门徒怎么样祷告，这是我们每个礼拜所念的主导文。但是很多人都讲说，其实真正的主的 祷告最重要的祷告乃是在约翰福音第17篇里面。但是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17篇里面，那么他的祷告从开始的时候他是为神的荣耀，也是为他自己的荣耀在祷告的。这是在他的 在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八第一节到第八节的地方。那么所讲的乃是其实 最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譬如说 你去读这段话，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么这句话就讲到说，他心里面最渴慕的，他心里面所最盼望的，乃是神得着荣耀，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也要荣耀他。那么这是他心中的渴望。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说，原本讲到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或者你可以讲说他本有神的荣耀，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看第九节，所以第九节开始就讲说，所以因为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虚己来到世界上面，成为人的样式，不但成为人的样式，我们说他三重的降卑，他成为人，不但成为人，成为仆人，不但成为仆人，成为好像罪犯一样被挂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这样子的降卑，因此神怎么样，升他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得着荣耀，乃是因为他的谦卑，乃是因为他的顺服，乃是因为他的受苦，于是基督得了。我们刚刚讲过，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面的时候，他乃是隐藏了他的荣耀，而他每一次行神迹的时候，他的荣耀就显现。当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当他医治聋子、瘸子、瞎子，医治大麻风的病人，使他们洁净，让死人复活，譬如说像在拉撒路的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在里面就显现出来。但是至终耶稣基督所以得的荣耀，乃是因为他的顺服，乃是因为他存心卑微，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当他复活的时候，神把他升为至高。然后讲这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有一天叫一切所有的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不荣耀上帝，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即使你不信他，即使如同法老。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十四章里面讲到说，神说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的身上得荣耀，所以以至于所有的一切万有，包括所有相信他的以及不相信他的人，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荣耀耶稣，都要称耶稣基督是主是神。但是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之所以得荣耀，乃是因为他的顺服，因此他的荣耀。所以最后我们很快要来思想一下，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他。那当我们看见主作为我们的榜样，主以荣耀父神为他首先的目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生更当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Westminster 的要理问答里面的第一个问题，讲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乃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那我们应当也是如此。那我列了两段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经文，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三十一节讲到的一个事情，说你们怎么样，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第二段的经文在第十章的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个地方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因此当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里面的原则就讲到我们常常讲到的容神一人。所谓的容神就是讲到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 而行，所谓的义人就是不论做什么事都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这个应当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标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做，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荣耀上帝，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容神一人，这是我们在每一个决定的时刻我们心里面要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还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大概90年代的时候，大家很风行的是在手上戴一个橡皮环，上面写的 WWJD， 有没有老基督都记得的。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同样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个决定，当我们在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当有一个原则，就是当我这样做，我是不是荣耀神，倘若是基督，是不是这是一件事情耶稣会去做。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讲到列的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8-20节，就是讲到说我们应当要躲避淫行，换句话说不要同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一样。在罗马的那个时代是非常淫乱的一个时代，在历代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的淫乱，但是第六章第十九节讲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而且他讲那句话，而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属我们自己的，我们乃是基督重价买来的，因此下面有一句话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怎么样荣耀神，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子，那么这些是我们要想到说我们当怎么样行，让神的名得着那个当得的荣耀。我们要留心，我们不要夺取上帝的荣耀，我们应当存谦卑的心。那么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曾经讲到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同样的，其实神的荣耀也是一样，在一个谦卑的人身上会显得完全，在一个爱他的人身上会显得完全，在一个人肯舍己，那么这些人的身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8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敞着脸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换句话说，当一个人靠近神，当一个人亲近他的时候，其实至终神的那个荣耀要反射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说我们好像月亮一样，我们所有的光，我们所有的荣耀是神反照出来的，而当我们靠近神，我们就会像他，而当我们像他的时候，人遇见我们，人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么最后讲一个故事，没有列在经文里面，但是路加福音第17章11-19节讲到的一个故事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分享的一个故事，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有一次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了撒玛利亚，经过了加利利，到了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面有10个患大麻风病人，有10个 lepers， 然后这10个人到主的面前说，夫子可怜我们，于是主就医治他们，于是他们就洁净了，他们洁净了以后去给祭司查看，然后这里面只有一个人回到主的面前来归荣耀给上帝，而这个人是还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主问了一个问题说，那得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另外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之外，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讲说另外9个人大概不是并不感恩， 但是你知道那些大麻风的人都已经离家很长远的时间，因为他们不得与亲人接近，不得与人接近。所以当他们得着洁净以后，当祭司查看了他们身体以后，大概一定会做的事情就很快回家去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与家人团圆，就好像在 COVID 的时候，一个生病的人，我最近北卡一个朋友 生了病，在医院里面待了几天，他昨天他女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女儿也生病，他们全家都染疫。所以母亲，我的朋友母亲住在医院里面，那么他的大女儿住在医院了，他大女儿昨天跟我讲说他还用着氧气，在家里面用着氧气，他说 I have to see my mom， 他说 I just have to see my mom， 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子一个人窝在家里面，他先生他我没有办法窝在家里面，他说我必须去 我要去看我母亲，我很想念我的父母，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因为他父母两个人都 感染。不是不见得不是不见得是不敢问，但是这九个人大概都匆匆忙忙的在祭司查看了以后就回家去了。但是耶稣问的这个问题说，另外九个人在哪里呢？除此以外，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我觉得我们也需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得着神一切所神所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是那九个人里面的一个吗？或者我们在时时刻刻我们都愿意神得着荣耀，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他。所以最后我选的一个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 书里面的，那么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那么这个其实可以是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把这个词做改一改的话，我们就可以讲到说，但愿我们是配得我们所蒙的召，但愿神用大能成就我们羡慕一切的良善。我们心里面作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羡慕上帝的那个荣耀，羡慕见到他的荣耀，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而且我们还有心里面渴慕一切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是带着行为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信心。这一切我们的行为，一切我们心里面渴慕的良善，但愿神用大能来成就这一切，但愿我们主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我们也因此在他的身上得着荣耀。这可以是我们的祷告。我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谈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讲到是神是大有荣耀的。这个荣耀包括光辉，包括重量，包括名声，包括神的本性，神一切的美好。圣经上讲说这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藏着。其实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那么神的荣耀是百分之一百的，神的荣耀是 intrinsic， 从内里面出来的。人不能够加添神什么荣耀，但是我们仍然应当把荣耀归给他，因为那是神所当得的。我们不需要去求从人来的荣耀，我们乃应当求神来的荣耀。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个听众，这个听众是最重要的， the audience of one。 而我们得荣耀，蒙恩典，蒙拯救，我们得着各样的机会，都是出于神，因此我们真是应当把我们的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我们都可以荣耀他，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谦卑顺服的生活，我们多多靠近他，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反照出主的形象。圣经上讲说荣上加荣，而且让神得上那个全备的荣耀。所以盼望主 我常觉得说要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言语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神的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的荣耀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没有办法亲眼 看见亲眼目睹。但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本性，当我们明白神是如此的美丽，当明白神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就应当一生来跟随他。 好好的，我们彼此互相劝勉，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互相的扶持，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真是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赐下这些话语。主你的话语是何等样的宝贵，而孩子的话语是何等样的有限，甚至是没有办法尽述你的荣耀，尽述你的奇妙，尽述你的美丽。但是巴不得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工作，就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帮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正如摩西当年所看见的。主你是恩典的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在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刻，我们常常靠近你，愿意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主你自己也得着那当的荣耀。我们向你仰望，谢谢主，我们让祷告不愧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